感谢你。是啊，人 你岂是居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天这么大都不够你居住，地这么大都不够你行走。但主，你愿意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在寻找那些谦卑，你在寻找那些渴慕，你在寻找那些顺服的，你就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居所。主啊，是的，我们以敬拜为你的宝座。主，我们这群人就是你要坐的地方。哦，我们不仅是你的居所，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座椅。主啊，在我们的上面，坐在我们的上面，掌权在我们的上面。主啊，在我们的身上，透过我们，当你圣宝座的时候，你的荣耀就要彰显在这个地上。哦，众人都要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认识你，众人都因着我们的缘故，他们知道你是圣洁公义全的神，他们知道你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的神。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居所。主啊，允许我们也成为你的座椅。主啊，在我们的身上居所为掌王权，在我们的身上发誓你的号令。主啊，当我们愿意用诗歌用赞美来表明我们对你的爱，对于你的那个尊荣的时候，主，你就随意的使用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你预备为我们预备的环境当中，主啊，因着不是我们这个座椅，而是因为在座椅上面这位主。哦，主啊，你的荣耀要彰显，世人要看见的荣耀，世人要知道要明白，甚至他们呼求的时候，他们要跟我们一样得着你的荣耀。哦，主啊，救赎的主，救赎的主，你配的，你配的，配的。哦，是的，天这么大都不够你居住，地这么大都不够你行走。你在寻找那些顺服你的人，你要找那些用生命来建造你的愿语的人。哦，把自己完全的投靠顺服你，成为你座椅的人。主啊，我们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哦，我们算不得什么，但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愿意你坐在我们的宝座上，你愿意坐在我们居所的里面。哦，主啊，起来，起来，起来，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建造那宫殿，建造那个灵宫，圣灵所建造的宫殿。哦，不是人手所造的，是圣灵你所造的。哦，好像主能够居住在我们当中，好像父神的心那永亘古者能够坐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让他跟看见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世界被造，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都在基督里面都归于那荣耀的君王，就是把荣耀归给他。主啊，我们不过是在主的救恩里面，我们是手中的工作，是他手中的工作。哦，主啊，得着我们，更多得着我们，建造建造建造你的教会里面，建造一个殿宇，建造一个宫。哦，那个殿宇是你掌权的殿宇，这个宫是你圣灵所建的一个灵宫。哦，主啊，谢谢这些年日来你把我们带成成为一个活石，成为一个活石，因为主你乃是活石。哦，主啊，把我们带进你的国度，把我们带进你的心意，把我们带进你的丰富，把我们带进你的权柄跟能力。主啊，把我们带进你的荣耀。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向前。哦，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天天在面前等候，我们天天在面前在面向你呼求。是的，我们天天都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赞美。因为主啊，在你提见我们以前，主啊，我们更说你来，你来，你来，你来，住在我们的当中，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主啊，这到那个时候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空中与你相遇，我们一起与你一同来作王。哈利路亚，赞美你，谢谢你在我们上的心意，谢谢这些年日来你在我们上的工作，你用长久很长久忍耐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带进新的里面。为这个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我们再次说，神啊，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全然公义圣洁的神，你 是大有权柄大有能力的神，你更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因此我们赞美你，哦哟，这么赞美你，我们渴慕你居住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渴慕你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一生我们的人生一切主权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座位。哦主啊，你坐在我们身上，你在我们的上面发誓你的号令，好叫全世界都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哦，引领教会进到新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把荣耀赞美都要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我们就看第一节跟第十七节。第一节跟第十七节中间这段经文我们都读过了，昨天我们读过了啊。我们来看看第一节啊，第一章的一节跟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
十七节，
这样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
OK， 我们先从后面来看哈。读了这么多家谱，有些我们认得，有些我们更不认得。如果这个马太在这时候，马太你为我们列这个家谱出来，有些我们认得，有些我们更不认得，那你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你要告诉我们大卫的家谱。一个王在犹太人当中啊很重要，不是一几个王，就每个人，到底你是属于哪个支派的，到底你的出身，那更是一个王。你是有王的血统吗？或者说你有王的这个身份吗？你是这样，是你突然，那如果不是从这个身份传下的话，是不是你怎么得着王位？是叛变啊，是什么什么东西，还是什么原因？不晓得。但是这个的家谱的重要，表明这个人，他这个人你可以追寻的他的整个的所谓的这个身份啊，当时从王的角度是有个叫做这个传下来。所以呢，这边讲到的大卫的这个家谱，讲到主耶稣的家谱的时候，很明显啊，从人的角度来讲，刚刚一到十四节我们昨天提过，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位大卫，他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不跑出来，虽然可能在主耶稣在他这个还没有出来做传道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啊这个好像一个木匠的孩子啊，在一个城市里面不太怎么出名，但是你追溯他的家谱的时候，你就发现那是不得了事情，甚至可以追溯到大卫，甚至你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所以这几个很重要。所以第一个，马太说我要告诉你，主耶稣从人的角度来讲，他不是随便一个人。他的整个的家谱带出了神在这两个身上所立的约，一个叫亚伯拉罕，一个叫做大卫。等一下我回头让他们看着。所以呢，不要把主耶稣看他是一个加利利一个小村庄，或者生在伯利恒，也不讲每一个王是这样子，所以大家都忽视了他是王，忽视了他是弥赛亚，他觉得，所以甚至叫。从耶稣的家乡出来的有什么好人吗？这个好人不见得一定是坏人，意思说有什么了不起吗？或许也是坏人，因为这种一些坏人就跑到一些莫名就是说默默无闻的地方，如果做了错的事情就逃难就逃到那里去啊，这个人家就不知道这个地方。不管怎么样，马太要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你追溯他家谱，他不是一个随便的一个人，不随便在哪里，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不是随便的一个人。所以你就从这讲，你就发现神预备一个人他是很长时间的。我常这样说呢，你一定要相信 神在上一定有他创造的目的，在整个的你还没有生出来，神就预备你的家、你的父母、你的兄弟姐妹或等等等等。其实如果从圣经、从诗篇来讲，你还没有生出来，神已经为你预备，而且还没有生出来多久，一百年嘛，一千年我不晓得，可能是一万年也不一定，你比恐龙还久。呵呵呵，神在计划里面有预备。那但是你回溯到创世纪，如果你承认，我承认我们的所谓的人类的祖先叫亚当夏娃，那你要回过头来，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是用什么的心情来创造，是用什么态度来创造？ OK， 讲完这个以后，是用什么的预备来创造？这句话有点矛盾，预备了再创造。我说亚当夏娃，神创造了一切所预备的，然后最后再创造亚当夏娃。你就知道神在一个人的心上呢是有多大。单单以人类历史，从圣经的角度来讲，亚当夏娃就已经是有神的心意有目的。坦白说，亚当夏娃神要干什么就自己看守啊，造也不是亚当夏娃做的，甚至里面一切所需的也不是亚当夏娃要去自己去做出来、找出来、努力出来，他只要做神要做事情，努力就这么多而已啊。他做神要做事情，但坦白说，用那句话，他们所努力基本上是一个安息啊，是一个享受啊。你没有错，我常用这个，你是一个你是一个很喜欢艺术人，所以有一天有个工作，原来一个艺术馆或是一个博物馆来找你去，那当然有你的义务呢，几个钟头啊，平常的时候要坐在柜台上啊，几个钟头要整个堂这个会这个巡一次，这是你的工作。不过如果你真的喜欢艺术的话，坦白说，你每次从这个艺术馆也好，这个博物馆走这么一圈的时候，你不是在只是做你的工作而已，你在欣赏这句画，你欣赏那幅画，我们看不到的你都看得到。那个蒙娜丽莎，你会在这放隔很远看的，那个相片真小小，跟那个差不多一样大，真的，我不知道你们去过，很小，好多人看的，你根本挤不上去看的。那前面还有一条线把我围起来，你问我，那每个人就拿个手机就照。炸完以后就放大，然后心想说干脆买个 copy 就可以了。如果你是那个管理的人，三更半夜你可以跑到那个地方，你就对着看，你看两个钟头人没管你。就是神跟亚当，你要修理看守，看守说修理就是敬拜的意思，从文字来讲，看守就是遵守我的命令，不是要你去修理那个园子，你要管理看守。当然底下这些动物啊，长得不这个打架啦，但是在那个时候你有权柄能力，他打也不敢打。那这个树啊，如果该怎么各从其类啊，如果长得不对了乱长了，那就去修理，基本上是维持他的所谓的 excellence， 就是维持他最好。神所创造不需要你多加一点，不需要你减一点，连神都没有做这种事情。他创造完第一天，第二天没有跑回去，第一天还补两笔，没有这种事情。他第一天做完看为好，他就休息，他就叫第一天、第二天做一天、两天、三天、五天，到第六天就他说没得好弄，所以就叫我就休息吧，我就安息吧。安息又干什么？他就欣赏他所创造，不仅他欣赏到创造，而且他要造人，因着爱的缘故，要有一些的被造的也能够欣赏他的作为。 The whole thing， 树有他的荣耀，花有他的荣耀，每一样都有他被造的目的，就显出神的荣耀，大大小小。所以人是最高的创造，一方面神给他权柄能力来维持这个神所百分之百美好的创造，不需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围坐的，每次看到那个画的时候，哦，真的画得漂亮，这什么意思？这叫赞美。你看见你就说，哇，我这画不出来，哦，我这个艺术品我做出来，我真服他。 你跑到故宫看看那个玉啊，看什么东西，还看那个雕刻，什么橄榄里面还有几颗橄榄啊，雕刻的，哇，这个怎么弄的？常问了，这个是怎么弄的？只有欣赏，只有惊讶，然后说好厉害，好漂亮，敬拜赞美。另外一个叫看守，看守什么？就是守住神的约，守住神祝福你应该有的，你的所谓的神在你身上心意。OK， 就这么多。所以呢，当这个亚当夏犯罪以后离开以后，人完全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有神同在的祝福，这个叫做祝福。神没有同在，你是失去了神的祝福，这个叫咒诅。神不会刻意去咒诅，神不会刻意去咒诅他所爱的人，因着爱所创造。但神是公义的，他一定要做一个所谓的这个审判的工作，好的坏的他要分。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这个的家谱是很重要，而且推到两个，一个叫做亚伯兰，一个叫做这个大卫。等一下回过来再讲。那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刚已经讲了蛮多的，所以主耶稣人看为不怎么样，不过马太说，我要告诉你，他是不得了的一个人。就单单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不得了。在读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你就发现了，为什么要弄这么多家谱？就列。当然中间你要想要知道一下，难道家谱就这么短吗？如果真的要仔细列出来，如果一个都不漏接着，那不得了。从亚伯兰到现在到人了、一个一个这样列着，为什么只选这些人？为什么只选这些人？所以呢，马太这边讲的是从亚伯兰到大卫有十四代，从大卫签字，然后当时后面的后代呢，这些王呢，最后这个北国南国、都被掳了，他们离开了神啊，就被掳了，被了这个囚犯，所以签字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然后从签字巴比伦一直到主耶稣就又有十四代，严格说到十四代的时候，这个第三个时代就十三，如果你去算这个生这个生生这个生这个。OK， 这段经文我在有个 point 我要 make 在这里。如果相对于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出现了亚当夏娃，然后后面呢过没多久就犯罪了，所以就看到后面的记载，这个所谓人类的这个的所谓的这个一代一代啊，都是随化道年就死了，随化道年就死了，所以回来就死了。后面的亚当叫末后的亚当，叫做基督，叫做耶稣，这边所属的没有死这个字，就生了生了生了，没有死的这个字，前面说就是活得再长几百岁，最后就死了，然后就生生生生，然后过了多少年又死了，有生有死，但是在末后的亚当耶稣所带出来的，就这个系统，这个的系统所带走，只记载他的生，没有记载他的死。这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前面的起初的亚当因为不信就失去了生命，末后的亚当带出的这些信的人就得着生命，就得着生命，你信吗？我祝福你，你得到生命，你得到永生，不是积功德，是单单因为信。所以还弄不清楚信的话，我不是推荐我的书，我传播讲说去买一本罗马书看看，因信而称义，这个朋友。而且为什么要十四代？我们讲三个三段，你可以说从亚伯兰一直到这个大卫，你可以约分成三段。圣经里面很喜欢用这个字，一个叫三，很多次三。然后呢，十四代，十四是七的两倍， 解经家说，大概我看解经就是这样说，大卫的名字如果用希伯来文讲他的名字，一个他们的每个文字，比如说 DWD 这个大卫这个字，每个字都有一个数字的，所以 D 是4， W 是6，后面一个 W 是4，所以4加6加4多少个，就14。7讲到完全，这是 double 的完全， double 的完全，双倍的完全。那这个需要犹太人的这个背景才比较能够了解，为什么14啊要分成三个 cycle， 中间其实你可以记很多的人都没记，就选这些人。还有这个家谱的里面中间选的有四个人，女人妇人，其实有很多妇人就选这四个，这四个妇人从某个角度来讲，妇人在人看中是非常软弱，在那个时代，甚至如果软弱，就是说软弱不是他本身软，是在社会的制度的底下不值钱的。如果用比较，甚至真的不是我说，就西西弗说，在耶稣那个时代，有些男人看妇人不值钱到程度，还不如他家养的牛，还不如他家养的这个所谓的奴仆，因为这人还有价值。富人对他讲，如果真的没有怎么样，就没价值，可以甚至可以卖都不值钱。这当代当时的那个历史的背景，发现这四个富人。第二个，这四个富人应该这样说，不是在这个所谓的传统的系统的里面，是外邦人。如果你读这四个富人，这个富人在富人当中，坦白说是很糟糕的妇人，不然是妓女，不然就犯奸淫乱的，像他嘛跟他的公公乱来，其他的拉合等等，包括别十八岁，基本上他长得漂亮没有错了，但如果记载他的一生的话，基本上他是被大卫找去成为大卫谋杀罪奸淫罪的一个共犯，你可以这样的说。女人，外邦的女人更是很糟糕的女人，你一定要问了，为什么家谱没有这样记载的？家谱都是出名的，如果不太出名还把它略过去了，如果家谱不出名把就提一下名就好，不要讲这么多。那几个人把旧约把它翻出来，需要这样做吗？就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在整个家谱代表这些信靠神的人当中，有些人是很出色的，有些人是很卑微的，有些人是的叫做罪人，但是这些人都在主耶稣的家谱的里面，从人的角度，在耶稣家谱代表神看人，不是看他外面，看人也不只是看他过去的所谓的行为，不是不看重，不是说无所谓，乃是说神最后要找的时候，不论你过去的背景是怎么样，神说只要信靠我，你就必然得救。只要你信靠我，就必然的。神是所谓不偏待你的神，他会领导所有信靠他的人。拉合从个人知道他的背景，他是一个妓女，但是因着信的缘故，圣经讲到他，他嘛基本上啊，这个因为他的这个在这个困难当中，在漳州死掉了，所以最后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有后代呢？所以设一个妓来读旧约，一个安排就跟他公公发生关系，让公醉酒的时候，然后拿了那个公身上的这个一些的东西，最后公说你怎么怀孕了，要把他打死，大义当规矩。最后这个塔玛就说，公公啊，我肚子这个怀是你的。你要知道那句话犹大，他马上就说，他就马上 他说我的媳妇比我还来得公义，因为这样的做法是照着这个律法来做的，需要这个所谓的有这个做这个寡妇需要一个交代，要怎么样怎么样。但公公不应该做的事情再去做，这个需要回到那经文的背景来看那经文，不然的话今天文化我很难接受，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还说他还说是有信心的人。我只是在那边 make 很重要的 point， 那当时大卫的这个啊，这个乌利亚，基本上他真是没有错，大卫犯罪没有错，但他应该说是共犯，意思说情乱也是他，跟这个大卫啊所谓的谋这个害他丈夫也是他。一说这边讲了是妇人，是外邦人，而且到最后的话是发现就是这个人是罪人，你可以真知道罪人中的罪人。这不是只是妇女之将，提到的时候你需要明白为什么要把这四个妇人把它放进去，你需要知道神的信是什么，或者大这个马太记载的时候他希望要表达是什么。我已经说过，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基督耶稣的拯救，每个人都需要主耶稣救恩，不然你好到哪一个程度。相对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罪人坏到程度主耶稣救不来的，主耶稣都可以救得来，用这个来成为这个一个然后在这个家谱的里面，刚已经提到在这个家谱的里面，就回到如果刚刚提的这几点，但如果你看啊，更深入对圣经的了解，特别从语文的比较来讲，那有些没有什么结论，因为可能是这样子，因为从解经的角度，不有另外一个解经不是这样，又可能是这样，那可能我们就先把它放在一边。不，刚刚讲的大概是解经家共同的一些的这个认知啊，在这个里 ，OK， 我们就回到这地方来，讲到耶稣不是随便一个人，讲到耶稣。跟我们的关系是在于拯救罪人，不是拯救所有的人，绝对所有的人包括罪人，坦白说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神是来拯救。 OK，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为什么神在这时候借着主耶稣这样的做，就发现整个的马太福音里面，我要进到这个福音书的结构里面的时候，最多的最喜欢讲是吧，耶稣引用许多旧约的话，而且主耶稣蛮讲说，我来不是废去律法，我是成全律法，意思说我要把旧约的律法所应许的在我身上一样一样的发生出来，该在我上，那特别从弥赛亚的角度，旧约把以赛亚所预言啊，先知所预言都要在耶稣身上发生，以至于所有的旧约都要 fulfill 在这个耶稣身上，所以新旧约就连在一起，不是新约归新约，旧约归旧约，两个是分不开的，不两个是完全不一样。旧约在让我们知道神的这个所谓的预言或者神的预备是什么，新约是把旧约神的心意把它完全的实现出来。所以你读马太福音，你常常会发现马太引用到旧约的话，当然有个很重要的，因为马太是犹太人，意思说呢，犹太的事，所以呢，对于犹太的事情很清楚，对于旧约的律法很清楚。如果一次这个旧约怎么完成，一下就跳到约翰福音，不见得接得上；一跳到路加福音不能接得上，但是一跳到马太的时候，你就发现对犹太来讲，旧约跟新约马上就连在一起。所以原来连在一起是一件事情，你听了以后信不信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起码把旧约的预言的来在新约里面成为应许发生，最少最少发生在弥赛亚的身上或弥赛亚所要做的事情上，人接不接受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这边讲到，这是所以马太福音一个特征， 就是他引用许多旧约的话。在引用旧约的话当中，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旧约所讲的不是因为只是律法带出了叫审判，其实走这个律法就是审判，带神的祝福。当然犹太以为明白律法，已经 过年过节所谓的照着律法的规定做一些，就以为守住律法，但神说 No， 表面的不算，只是心中的，不是表面的 不重要。但如果只表面的没有心中有什么用呢？所以罗马书讲到，如果有割礼但不守律法的话，割礼就白割了，而且讲得更难听，你割掉了还生出来，那个叫。所以很重要的不是旧约的律法不对，但是旧约的律法有没有实现，是因为人的不信不能够实现。所以旧约的律法什么时候实现，是因为人信的时候，一说不仅是懂得而且能够做得来，这叫做 fulfill， 这叫成全。所以旧约的律法的应许的祝福就犯，否则旧约永远成为一个捆绑，成为一个咒诅，律法的咒诅，因为你做不来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律法本来是好的，是圣洁，但人的罪让这圣洁都成为一个犯罪的借口。哇，这一讲讲没完。所以呢，旧约的律法是好的，但是做不来，这成为一个咒诅。那神给过律法干什么？神说，我的律法不是因为人做不来，这个律法就失去功用，如果做得来，律法就一定功用，因为律法是保证你能够得祝福，如果你守得住啊。那守不来就很矛盾呢，神呢、啊、你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律法，但又守不住，你是为难我？不不不，神说，我会为你预备弥赛亚。其实简单的这样说，如果你信得过我，你就可以得到律法的好处，如果你信不过就没，那就做不来。我说，神说我派出一个使者叫做弥赛亚，他来引领你们，让他们所做的你们可以看得到，他也是从个角度是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做，如果他做得来，你们做得来，但是你们做不来吧，你可以信告他的时候，我借着因为你信告他，表明你心中愿意，我的灵圣灵会帮助你，让你成为一个不仅明白神律法人，也成为一个可以完成成就律法的人。所以你会读到旧约先知书说，在新约的时候，神的律法不再刻在石板上，要刻在心板上。这是旧约里面等候弥赛亚一个最大的盼望，因为律法不再刻在石板上，因为刻在石板上没有人做得来，连摩西都气到程度要把两个石板都摔在地上，一转眼他们就把神变成一个金牛犊来拜。在旷野里面多少的恩典，到时候忘恩负义。所以先知喊喊，有一天，神说的，有一天律法不再刻在石板上，要刻在心板上。什么一天？那天怎么发生？那天怎么我们的律法，神的律法刻在心板上？就因为信了。那信什么？就信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神为我们救主。你怎么信？你就单单做一件事情，没有别，又回到创世纪，你单单的信靠他，顺服他，因为你什么都做不来。所以神在里面就重新的在欧永良这样身上乱七八糟当中死亡的这个所谓的咒诅里面重新做一个创造。这个心是一个叫做心的心，这个心是一个能够律法，什么叫刻在心上？原来神的心意已经在你的心中，不是一个宗教家，不是一个所谓的宗教徒，只是照着行为去做，因为你的心本来就愿意做，你的心本来就渴慕这样的做，你的心一想到能够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你就欢喜快乐，你看见真的你做出来胜过这个试探，胜过这个引诱，能够胜过这个所谓的压力，你就心中神啊赞美你，过去我在这方都亏欠，我可能就软弱就跌倒就失信，但今天靠着你我做出来了。你突然发现神啊，用保罗的话，今天我们成为何许的人，在基督里我确实一个叫做新造的人。一定要 understand 新造这个字是创世纪的那个创造，叫做 new creation， 旧约叫做 create creation， 这个叫做 new creation， 如果这是翻成另外一个字，叫做旧约，叫做旧的 creature， 旧的被造的动物；新约这个叫做 new creatures， 就我们这新的被造的一群人。旧事过，都成为新。整个受 fulfill 这个律法，律法呀，因为神定义要人进到神的祝福里面。没有犯罪的时候，本来人就活在神的祝福，他只要听神的话，他根本不用。等到犯罪以后，神还是要人进到神的祝福里面，但人不知道怎么，所以神就颁布律法。律法守得住吗？守不住。所以旧约的时候，叫神就安排献祭，用这两个的管道帮助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包括连大祭司每年都要为，起码也要为他自己，第一个赎罪的是为他自己来赎罪，因为没一个人可以守住神的律法，因他的老的老我的缘故。那怎么办呢？神没有丢弃人，神就设立一个叫做献祭。有罪吗？悔改，悔改以后代表真正的悔改，所以你就献个祭，等等祭，有赦罪祭，很多祭。那上看看神在旧约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医治，大麻风啊什么等等，这样天灾人祸。新约时候，约翰福音我们读过，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丰富有什么？有真理，真理是旧约的律法，恩典是旧约的献祭，恩典是旧约的献祭，真理是什么？旧约的律法，这两样都在他身上，丰富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只要你信靠耶稣，旧约所做的这一切都已经在你的身上，都在你的心中。所以你常常的，常常，我说常常不是说偶尔多点时间多点的机会，常常一说不断的不离开主在你的里面，你就天天活在旧约的律法跟祭祀的献祭的要求的里面，而且你都达到了律法的要求，达到献祭的规矩也做到。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站在里面，因为他就是律法，他就是献祭，因为他就是真理，他就是恩典。主耶稣上来，我要完成律法。所以我们在信靠主人，我们来的不仅要知道律法，你要相信，你如果是愿意的话，当我讲这愿意，我只是在讲你的选择，你选择要走在神心当中的时候，你一定可以走在神的心当中，因为你不仅知道神的心意，而且圣灵在你的里面，这是一个保证，以至于这样工作。所以这个 double 这个叫做 guarantee，凡是我手中的羊，没有人可以拿去。再说我的父也不会拿，没人可从我父中可以抢走哪只羊。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你真正信耶稣，一辈子跟从主，是真的信，随时不能，虽然我们有试探，有这个压力会软弱跌倒，但是这时候你从来没有所谓的离弃，悔改认罪这一个，在需要的时候向主呼求是一个，就像亚伯兰在没有指望的时候仍有指望。所以到最后，所以整个因信称义是用到旧约的话，叫做这人因信而得生，叫因信而得生。整个那这时候又提到，所以就要进到这个所谓的祝福的里面。那约你看讲到了，所有神的所有的应许，所有的话都要应验，所有的律法都要应验。那从某个角度，这是约，就是神说你遵守一二三四这十诫，这我们这个约定，你遵守十诫我就祝福你，你遵守这些。那因为十诫做起来不容易，所以呢，因为这个比较是大纲了，那要讲给你，所以就开始很多的叫做跟摩西说，就从教导教导这十诫怎么引申成为旧约守这些所谓的律法。 到新约的时候也发现也做不来，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些文士就开始解释律法章，又去加了很多律法在里面。十诫本来只有十诫，到摩西的时候又多了好很多的叫律例典章，或到了主耶稣的时候要更多了，最少这种律例典章已经超过400条以上。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人做不来，这就去解释解释解释，讲白一点，把它把一个的律法把它拆了很多个，然后以为做到一点就算我已经做到。神说没有，我要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回到约的时候，刚已经讲到旧约的话，神的应许要实现，因为神跟我们立了约，你守得住这律法，我答应的就必定要发生。如果守不住这律法，我答应的不肯发生了，因为你不守，我守。神说我祝福你，但你要有这个条件，或者你怎么这样子，你去拜偶像我还祝福你，不可能。 OK， 那神说这样子好，我拜你没有错，不偶尔拜一下偶像可不可以？那有没有守约啊？神是守约的，但你有没有守约啊？你不能够只拜一半呢、啊，甚至偶尔啊，本人家哦，这样的话，我信靠就专心祷告，就信靠顺神啊。你做的太慢了，你做的也不是我要做，我就算个命可不可以？我不是常算命哎，只是偶尔算一下可不可以？神说你不守约，那我怎么能够守约呢？所以呢，你就会发现，主耶稣保罗在这个圣餐的时候，我最喜欢解释这，不是我最喜欢，因为这是很重要的观念。然后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所剥开，你们每逢时要纪念我。然后就说饭后又拿起杯，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新约。有没有听到这句话？这句话是跟旧约做一个对比。旧约就叫旧约，就旧约叫律法。旧约是靠律法来跟神立约，新约是靠谁啊？是靠主耶稣跟神立约。这是一个极大的分别。怎么基督徒还跑回律法居少这些？所以保罗在书里面喊啊，在喊，不是守律法。 A 堂牧师跑跟说，牧师我要告诉你，你们外邦人不要守律法，拜托啊，不是节期啊，不是这些东西啊，怎么可以？如果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应该是15章大公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犹太人守不住的那个枷锁放在这个外邦人身上啊，还要叫他们行割礼，还叫守律法吗？不，只有几样事情，他们不能够拜别的神，这是确实的。他们不能够行淫乱，这是确实的，因为这是当时不是只是淫乱的本身，淫乱带出的后果。因为最先这个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有没有听过一个先知叫巴拉的？巴兰的，怎么弄不来的？最后那个皇说，算了，我开除你，我不要你。不过他觉得不好意思，其实啊，不是用咒诅的方式来咒诅神的百姓，因为我咒诅不来。他是一个出名的先知啊，所以连敌人的都王都要找他来咒诅这个以色列。不，神说他一咒诅就发生祝福。所以巴兰就做一件事情，不是用这种方式，不是用这种咒诅，你怎么能够跟？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如果你叫神的百姓跟你的百姓通婚，他们慢慢慢慢就会拜你们的神，他们就慢慢过你们的弄的文化的生活。你读旧约只要通婚就好。所以为什么当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所被打败的时候，要紧为什么要把他迁到他们的国家去？因为他们知道以色列要完全的离开神是很难，但是叫他们慢慢的离开神，一步一步的离开神，到最后把神还是有神嘴巴挂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不论他们一方面是敬拜啦、祭祀啊、过年过节还是干，但他心中是远离神。你看整个先知就讲这个，你们嘴中说，你们手上所做说，但你们心就是远离我的。不用我咒诅他，他远离了神，神的祝福就不会临到他了。从某角度来讲，他们就进到咒诅里面。你花这么多钱搞找我，咒了几次还咒不灵，我不好意思，白拿你的钱。这样子，我告诉你，更有方法，不是要我咒诅啊， 让他们离开了神，他们就自然而然就进到咒诅里面，就同婚，就进到同一个文化里面。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个事情，在主耶稣当中，你要信靠这位神，他就是你唯一的神，他的出生，他的背景。那进到约，我们来讲约，约有两方面来讲，只要你在神的约中，神一定要 fulfill 他的 promise、okay。 那这个约中呢，一个叫做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一个如果当神跟亚伯兰在无畏的时候跟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本家等等的，要我指出来你的地方去， OK， 这是神对他的一个命令，一个命令。所以每样事情都是从命令开始。我要想又回到那经文，如果你不听到，为什么要从命令开始？因为你听不见神的话，你无从用信心。我不讲话，你永远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所以神讲话，你才知道要用心。神讲话，你照去做，这个叫有信心。神讲话，你不肯去做，你叫做没有信心，叫不信任。如果神不讲话，你不知道什么叫信心。所以整本圣经，神是讲话的神。他讲话，他直接讲话，他派使者叫天使来讲，他借着信使的先知讲话，等等等等。到最后他的儿子从天上到地上来讲话，这就叫道成肉身。神永远是让你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底下就马上，你有信心吗？没有信心就看你要不要照神的话去做。所以你如果不照神的话，你是无从用信心。所以一个叫做无知的人，一个叫做愚昧的人。无知人就是无从用心，根本神想什么都搞不清楚。他也不读神的话，他也不从神的话里面进，或者一些的这个神派的仆人使女去听见神的声音，了解神的信，这无知。当然这个翻译看怎么翻的，不过圣经基本上讲一个叫无知，一说这些的人他根本不知道神的信。另外一个叫愚昧的人，愚昧是什么？知道神的心意，但是他不要照神的心意，因为他觉得成功的秘诀在那里，因为他觉得还有更好方法，一定要走这条窄门，一定要走这个窄路吗？我还是要到天堂，因为条条大通罗马。他以为他比较聪明，所以圣经说这些君王，这些自为有知识，神说这些是愚昧的人。甚至保罗一个 argument 更长，你说神这样的做法是愚昧，他说神的愚昧比你们这聪明的更聪明。神的愚昧，人看为神的事情是愚昧的，但保罗说神的愚昧比你们这些以为聪明的人还更聪明。所以对于一些所谓的有知识的，这个所谓的有成就人君王来讲，神的事情是愚昧的。更多前书你就读看看。但保罗讲，因为犹太人要这个能力，希腊人他要的是智慧。但人说从耶稣上看到什么能力？行神迹没有错，不过最后在十字架上，人说有智慧，这个智慧是人越来越丰富，人越来越老，我越来越强，我这智慧哪种智慧？叫我要牺牲死而死而死。所以人看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愚昧，他做的是愚昧，信靠耶稣这样的人，这样他做的是愚昧而上十字架，这愚昧。纵然行着神迹奇事，但是就看耶稣所做，说这样可以救人，那是愚昧。行神迹我就喜欢，但耶稣说，不是因为我行神叫你们信，是因为行神要注意我，知道我是谁，好叫我讲的你们要信。五饼二鱼很好，但是听主耶稣讲道信不来。人看是愚昧，但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基督乃是神的能力跟什么
智慧。
OK， 回到这个约讲了这么多。所以神跟亚伯兰离开本族本家， 一顺服以后，人家说哦，神啊，你告诉我你在想，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啊？我就去要干什么，我会听。神说没有这种事情。我告诉你，看你要不要听。我告诉你，你去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去。因为人，神知道人，就是我告诉你将来。如果比如说，神说将来我要成为让你成为一个大牧师，多少人听你的？啊，听了有，等一下很兴奋。神说，我要问神说有多大？你看一问这个问题，我跟亚当没什么两样。神要多大？一万人。我心中说，哎，我听到那个牧师说他带三万人的，为什么只给我一万人？为什么不给他三万？底下咕咕嘟嘟的，你的信心完全吗？哦，神啊，一万人好，什么时候？十年以后。那我这十年干什么？我如果神你十年以后，这十年我就去睡觉啊，游山玩水啊，到最后一年我好努力啊，因为我马上要接一万人的教会。我开始明白讲什么。你觉得亚伯兰出五尔是简单，说他 老家是容易吗？神你给你再好，十年以后你带个五十人的教会，五百人的教会，五千的教会，五万的教会，一完以后，人里面的那个顺服不顺服嘛就显明。为什么你只给我一万的教会，问不给我十万教会？为什么要等到十年以后，问不现在？我在说，知道神的旨意不太难，如果你真愿意寻求，知道神的带领，知道神的做法，特别知道神的 timing 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至于我同意，我承认，我接受，我从来不再问神什么时候，因为那个保留住是对我有益，是对我有益。我一什么都知道以后，像亚当说，如果我像神一样，我什么都知道，神啊，你要不要帮助我都无所谓，你要不要带领也无所谓，我自己会走这条路，反正我已经都知道，你要我知道，其实我知道都是你知道的，那我还要依靠神吗？所以亚伯兰就走出去，就走，他把根连根拔起就走出去，神就与他立个约，那个立约后来一步成就的时候，就考验他的信心。那个意义是什么？我要使你成为第一个是什么？大国。 The whole point 是在这里，神要在地上重新建立一个他的国度。因为亚当夏娃已经失去了神给他的权柄来经营神的国度，甚至讲得更白一点，失去了神所预备这个国度，甚至糟糕的程度，把那个国度因着亚当夏娃的不顺服，把它送给撒旦去。所以你要 understand 一件事情，神祝福亚伯兰说你出来更发财，出来以后就常年以后不生病，你现在已经年纪这么大，如果你走到现以后就活到七十五岁出门，以后活到750岁，不是这种事情。第一个出去的时候你要建立大国，在这个大国当中带出这个所谓的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你的后裔啊等等一大堆东西，这是神与亚伯兰所立的约。从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包括他没有后裔，但是神说我要让你，一说神说我要从没有的当中带出有的来，每个人可以相信亚伯兰可以生孩子，连他们两个都不相信了，但神说我要整，就像创世纪一样，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神我创造。亚伯兰从一个角度，在亚伯兰带出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还是一个约，你信得过我吗？你信靠顺服我吗？你愿意因着信心走在我的预备者的安排里面吗？在整个环境当中他走来走去，直到有一天神说你所看的地就是我给你的， 他不说神一天画个地图，在哪里你再走去，他走到哪里就足坛到了，足坛的就他侄子跟他吵的时候，他跟侄子讲，不过神跟亚伯兰说，你看得到你走过的都是你的。国是讲那大卫是什么，如果有个国的话需要有人做王，谁是这个国的王，谁是这个，所以马上带去给叫大卫。你读到这个四世纪完以后，就是那时候都没有王了，人各是就自己高兴干就这种，就所以四世纪最后一句话是没有王，不是没有王，出来一个四世，从当时一个王呀，不过四世都高高低低的，好嘞就倒了。所以四世纪读了《卢德福音》，四世纪最好，神祝福，然后开始就在祝福当中，这个这些就软弱了，就然后就神的惩罚，然后就悔改四样事情。那悔改完，神又祝福，祝福呀，又进到这个马马虎虎的里面，神就开始惩罚，那敌人就来了，然后他们又悔改了，然后悔改，管教以后就悔改，悔改以后又进到祝福，所以四世纪读来读去，因为每一个真正的王，连大卫这个王，没有错，他已经是合乎神的信的人。所以大卫是预表主耶稣基督那真正的王。所以呢，今天我先弄，明天我还再会提一提，在整个马太福音的就跟着刚的思想来啊，完以后我会进一步再提，就从国度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再从另外一角度，我们这些罪人怎么进到他的国度，怎么在国度里面我们应该不仅蒙恩得救，我们应该开始完成神的使命，而且神给我们一个头衔，或者给我们一个责任，或者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啊！神啊，我在你的家中，我蒙恩得救，我感谢你，今天我要服侍你，你要我做什么做什么，或祷告，那个是我们的态度没有错，你要我做什么，神说我要兴起你，好像一个王一样，在我安排的地方你要带出王的这个功能来。亚伯兰建立神的国度，大卫学习怎么去经营神的国度，怎么建立神的国度。我认为这是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所讲到的，特别我说马太福音这两个观念完全充满了整个马太福音的当中。那明天我再加提一提啊，再从这个，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了。我讲太多了哈，哗啦哗啦讲一大堆。我就把旧约新约跳来跳去讲，不过我希望能够连在一起，因为我们是活在神的新的一个 phase， 而且这个的阶段都在进展的当中，神国都在进展的里面。其实我们是到了最后这个阶段，在求神的恩待我们。我们一起开会同声来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来，谢谢主的拯救，也谢谢我们引进他的爱子的国度。我们出了黑暗的国度，进到光明的国度，是离开这个仇敌的撒旦的国度，我们进到爱子的国度，是主耶稣的工作把我们带进来。我们开口同声为这样一个主的救赎救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在献上感谢，现在在成就，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帮助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来，主，这是你的心意，这是你的心意。主，我感谢，我赞美。愿神继续引领我，万万带领。哦，圣灵啊，圣灵在这，赞美带领我，感谢你。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正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你的救赎领导我们，你把我们从污泥粪堆里面提拔出来，提拔到我们这个程度，能够与王子来同坐。你不是叫我们重新的仅仅得救，或者甚至重新恢复了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的时候那样的一个责任，那个的荣耀，那个的光景，你要把我们升到，把我们带到 比亚当夏娃更高一个层次，跟主耶稣基督一起来掌权。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更多明白心意，做我们的渴慕你，求圣灵把我们带进神的心的里面，把今天需要时间交手中，主啊，求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